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第二波新冠疫情在台湾肆虐之际，美中两国在台湾防疫的议题上展开了新一轮的交锋。美国卫生部长贝希拉在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时再次公开呼吁，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且启动第二阶段新冠病毒的溯源调查。他表示，调查必须透明，并且给予国际专家充分的独立性，全面评估病毒起源及疫情的早期情况。与此同时，北京借台湾新冠疫苗供应紧缺的机会呢，向台湾发起了疫苗攻势。中国国台办日前表示，北京方面愿意向台湾提供新冠疫苗，并且呢，派遣疫情防控专家向台湾的医护人员分享这个抗疫的经验。但是呢，在此之前，北京是再次阻挠了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台湾的新一轮疫情对台海两岸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美中两国围绕台湾抗疫和新冠病毒溯源的攻防战，如何影响台海局势的发展？时事大家谈，今天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欢迎杨建立博士。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第二位嘉宾呢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周志杰，欢迎周志杰教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想先来请这个人在台湾的周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次由于北京方面的这个阻挠啊，台湾今年是再度没有能够获邀参加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对于今年应该说是已经连续五年没能出席啊，特别是今年就是台湾的疫情啊有一个明显的反弹，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您认为就这次，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这个没能获邀，台湾各界的反应怎么样？而且呢，台湾呢，就是说，这个民众会把这次没有能够参加 WHA 的这个责任会归咎给谁呢？
好，谢谢主持人的问题。我想台湾的朝野各界对第五年没有办法以这个获邀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WHO 每年的这个大会，就是 WHA， 还是表示非常的遗憾。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回顾这五年啊，那我想不管是台湾方面还是美国方面，其实北京的态度蛮一贯的啊，就是只要没有这个九二共识，那就不会就会阻扰台湾在任何的这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以任何形式的这个参与。那当然2016年是一个例外，那个时候这个蔡英文总统才刚就任。所以等于说2016年他的就职演说也是比较友善的，所以那个时候北京还在听前观其行，所以五月份的那一次的这个观察员也就让台湾去参加了。那接下来从2017年到今年，那都是一样的方式，让台湾没有办法参与这个 WHA 的会议，连这个坐在里面都不行。那我想应该说过去这四年美国跟台湾的这个在怎么样让台湾能够参与 WHA 的这个会议上面，老实讲，我们并没有想出一些什么新的策略。那台湾的民众当然对再度不能参加这个台湾的公卫水准，其实老实讲也不错的。那过去在这个马英九政府的时代也都有参加，即便参加的名称跟方式有一些争议，但是基本上台湾现在的朝野各界都认为存在就有希望，所以基本上就只要能参加有意义的参与，它就是现在大家共同的一个共识。那今年的话，我想有两点比较有遗憾的部分。我觉得第一点是我觉得现在的政府应该这个就是过去这三年的经验，其实已经知道我们用既有的方式，只在这个总务委员会用2+2式的辩论，最终其实总务委员会的主席都还是会裁决不列入这个大会的补充议程。那到了第二个阶段的大会的这个初步辩论，其实也要由大会的主席做最后的一个裁量。所以比较可惜的是，其实如果事前美国、欧洲或者是日本这些对台湾支持的友好国家，如果能直接配合台湾的友邦，在总务委员会就直接在提案上做联署，或是直接在总务委员会讨论要不要排入议程的时候，其实用一个比较更有力的方式更强力的方式去做一个声援，甚至以美国在 WHO 他的一个这个 leading 的力量，其实可以对总委员会的主席，或是甚至大会的主席，联合欧盟跟日本去施压，让这个议题有可能，台湾要不要邀请台湾来参加，这个 WHA 列为观察员的这个议题，其实可以有希望把它列入是大会的补充议程当中。但是这个部分的失利，那看不出来我台湾的政府跟这个友好的国家在这一次有一些新的方式哦。那北京是一贯的打压台湾，就是说对北京来讲，它打压台湾是一种常数，是一个 constant。 那但是我们的 responding 的 strategy 有没有一些变化？那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其实对台湾的百姓，其实严格来讲，这次的失望不只是对中共的不满，其实对我们政府在参与 WHA 没有利用台湾这一次，不管是前一阵子作为这个防疫的模范生，还是这一阵子这个疫情忽然陡升哦，那出现一些危机，没有从这样的一种被需要性，然后用比较细致的方式，提供我们友好的这个国家来帮助台湾。能够在今年或是在明年或是在来年能够用比较新的方法加入 WHA 能参加 WHA， 所以台湾民众会连接着最近的疫情的陡升跟最近的缺水缺电啊这些问题，跟这一次又铩羽而归，我觉得除了责怪老共之外，也会把箭头朝向现在执政的蔡英文政府身上。
好，谢谢周教授的分析啊，分析的非常透彻。杨建立博士，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台湾的这次疫情啊，因为你一直也关心，非常关注这个疫情，还有这个病毒的来源等等啊。就是说，台湾在过去，就像刚才周教授介绍的那样，就一直是一度都是这个被认为是这个防疫的这个模范生啊。那这次这个新冠疫情在台湾大规模爆发，您认为就是说大家都很不解，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呢，台湾它作为一个这个自由、民主、开放的一个社会，它跟中国大陆有明显的不一样。就是说，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差别之下，您认为它最后它的防疫措施啊，抗疫措施能不能把这个疫情能够彻底的给它就是压住？杨博士，
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啊，在截止到这个月啊。那个台湾一直是这个防疫的模范生啊，大家都以这个台湾作为样本，但这个月急转直下，出现了这个疫情上的危机，大家都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觉得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呢又容易回答又非常难以回答。容易回答的原因就是说，疫情这个病毒本身，人们对它的掌控还是非常这个有限，而且在其他国家像印度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在日本还在肆虐，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大的国家都没有办法去处理。那么在台湾，我觉得呢就出现了一个不可预测性，正因为这个不可预测性，政府应该提醒这个民众，提醒人民应该这个倍加的这个警惕，而且政府要采取一些措施避免这个这样的灾难的发生。所以我认为政府在这方面是有一定程度的失职的。那这种失职呢，在这个西方的媒体上都有所分析和报道，把它称为一个自满，就是这自满不仅是政府，而且是整个社会。就是说你但防疫做得非常好，就觉着这个万事大吉了，但是其实你对病毒的了解非常少啊。你实际上有一个破口，就等于说全面就失守，啊，它是不像其他的这个公共的危害一样，就是病毒这件事情是不能有一个破口的。所以呢，整个社会呢，在过去一段时间呢，出现了放松警惕、疏忽大意的一种状态。当然，出现这种状况，我们不能怪罪人民，首先我们要对执政者提出批评。但具体到要一些技术方面呢？我觉得我看到一些报道，也打电话给台湾的朋友做一些了解，有几个技术问题啊，台湾没有做到。第一个呢，就是在疫情被控制以后，这个筛检没有大规模的进行，筛检率啊非常低，截止到5月16号，不到1/1000的人受到过这个检查，非常低，可以说在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里相比都是最低的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订购疫苗太晚啊，当时这个原因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政府在各个国家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订购疫苗，尤其像美国、德国等国家订购疫苗的时候，台湾行动的比较晚，所以在疫苗的这个注射方面，台湾虽然在防疫方面是模范生，在注射疫苗方面相对的落后。另外再一个就是说有些措施过早的放松，比如说对于外来的机组人员的这个隔离时期进行缩短，造成了这个破口。那另外呢，我们不得不这个提醒的一点，这个实际上不仅仅发生在台湾，也发生在每个国家。因为疫情一旦发生，它有一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这种比赛和比较，人民心目中是没办法去除这个问题的。你我还有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去除问题，到底民主国家防疫更有效呢，还是这个专制国家防疫更有效，这是两个制度的比较。而台湾和大陆呢，中国大陆恰恰是最接近的，而且是最容易可以进行比较的，所以大家呢就不自觉的把防疫的问题这个政治化。当然中国那边的政治化非常非常严重，当然今天我们是谈台湾，主要不是谈中国。那么台湾方面也有一定的程度的政治化，而美国也有，其他国家也有。比如说中国实际上在前期有一些措施是可用的，是证明有效的，但是因为它是一个专制国家的措施，民主国家当然它有民主国家的限制，可能不能实行，但是从观念上人们就说我们不能给中共学，实际上有一些有效的方法是可以学习的，比如说这个全面的筛检呀，比如说进行这个区域性的这个全面隔离啊，这些措施实际上都可以学习的，这和制度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着之所以世界各地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灾难，各种各样的危机，可能和技术问题和政府的执政问题有关，同时和每个国家不同程度的这个政治化也有一定的关系。
好，谢谢杨博士啊。周教授，就是刚才杨博士谈到了这个疫苗的短这个问题啊，就是台湾没有，目前至少在现阶段来看呢，没有这个足够的这个疫苗给这个民众这个施打。那现在北京呢又提出来说可以愿意提供疫苗，台湾各界现在看起来反应这个不是很一致啊。那您认为北京是不是真心的在帮台湾，而且还是说像一些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有这个统战的意味，或者说有别的其他的目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呢，中国的疫苗现在尽管大家认为它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这个有效率不高，但是现在对于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有比没有强。那么与此同时，就是美方啊提供疫苗方面的这个好像还没有到位啊，你怎么看？就是美中两国在疫苗问题上这种博弈啊，周教授。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想刚才杨博士的观点我是都认同哈，即便他不在台湾生活，但是对台湾这次疫情扩大的这个原因呢分析的还蛮透彻的。我想整个防疫的工作首势就是普筛或是戴口罩或是隔离，但是要毕其功于一役，要治标也治本，其实恐怕还是需要是一个疫苗的注射。那我想这一次疫情的扩大，确实我觉得政府的责任还是比较大的啊，就是说在整个这个疫情的防控上有些松懈，特别是刚杨博士已经提到，就是华航机师的在桃园的这个防疫旅馆，因有立委做建议，就把10天的这个自主健康的隔离期把它缩减成3天了，造成这个破口啊。然后万华有这个阿公店的里面这些这个狮子会的这些生意人，那去那边做了消费之后就成了两大破口，那现在就从双北地区整个蔓延到台湾地区哦。那我想政府除了在防疫这个方面有点下半场哈，有点晚节不保的感觉，那除此之外上半场其实在疫苗的采购上，其实早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初啊，当时蔡英文总统的好朋友也是在2016年担任台湾阁揆的林权先生，他其实有透过他的这个关系跟上海复星药业代理的德国生产的辉瑞的 BNT 疫苗，曾经有我看一些报道是曾经有协商要这个 这个洽购3000万的这个剂的疫苗哈，但是因为我们也晓得这几年两岸关系已经完全失去了互信，那双方包括这个蔡总统他的连任，有很多人说很大一部分是败于这个是这个因为反送中跟反中的一个芒果干这样的一种成果，所以要现在的政府完全马上对这个反中的政策、疑中的政策改弦更张，我觉得有一定程度的困难，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否决了这种可能的提议哦。那因为他的这个辉瑞的在亚太地区，以我知道在中港台的这个代理商是上海的复星药业，因为他跟德国有一起做研发，那这个即便是林权签的线也被否决了哦。那后来当然还是从这个其他的地方买了 NEZ 疫苗，但是它的量远远的不足。现在台湾接受疫苗注射的这个人口还不到这个1%，那现在我们大家就期待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北京现在又这个扇门大开哦，就说这个基于台湾同胞的情谊什么，那当然这些说法北京对台湾的任何动作都一定有统战的性质在内，因为这个是他1949年到目前为止72年来不变的目标哦，就是要这个消灭中华民国啊，然后这个统一台湾哦，所以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在这个统战，我们怎么去拿捏呢？统战有虚有实哈。那现在台湾民意等于呈现一种分歧的状态，意思就是说，让中共统战也不错啊。那他们如果是这个大陆国产的这个科兴疫苗来接种，那如果它的效果不好，那不正好就比方说科兴苗到台湾来接种，它效果不如预期，那不正好可以这个如了这个执政当局的意吗？就说哎呀，果然大陆的疫苗这个不好啊，那这是第一点哈。那第二点就是说，大家还是以为其其以为不可，就是觉得说只要我们现在有能力透过其他的管道争取疫苗的话，其实中国大陆的疫苗还是不优先做考虑的哈，特别是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宣布在6月底要释出2000万的 AZ 疫苗啊，虽然 AZ 大家一般说好像没有莫德拉、没有辉瑞的好，但是有总比没有好。那台湾买到的也是 AZ，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现在的驻美代表萧美琴也说在极力争取。但是前几天我们看到文在寅在白宫，这个美国已经优先要让驻韩美军跟韩国的军人注射了哈。那所以我们其实不知道台美关系这几年这么的紧密哦，那我们台湾用很高的价格跟美国买了天然气、买了武器，台积电也要把很精密的这个所谓的晶片也要到 Arizona 去做设厂，所以等于说，我们这一届的政府为了拉近台美关系，因应这个中共对台的这些军机的一个绕台，或者说两岸关系的一个紧张，其实对美关系下了非常多大的功夫，等于也做了很多片面的让步，所以这个时候台湾的百姓会引颈期盼，看看华府，特别是拜登上台之后，对台湾的这种友好是不是口惠而实不至。所以我觉得台湾民众其实更盼望的是，是不是美国可以从这个美国总统所宣称这2000万的 AZ 疫苗，或者是美国可以协助台湾从其他的管道，获得其他的疫苗，比方说我们现在已经签了，听说有500万的这个莫德拉的疫苗在6月份也会进来，当然还有第四个管道，就是台湾的国产疫苗，本来说在6月底要这个上市，后来民众也是一片哗然，那蔡总统就改口说，这个我们的第三期的人体试验可以改在台湾内部做，然后赶在是不是在8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上市。所以这整个来看就是说，台湾在防疫的上半场，我觉得是台湾本身民众的素质很高，就像这几天这个礼拜以来疫情骤然的上升，即便官方把疫情升级到第三级的状态，但是百姓你看整个双北整个台湾的各地，我们是自主封城啊，自主隔离，大家就都足不出户了，然后口罩都戴得比谁都还紧，开车的时候车上没有人，自己也是戴着口罩，所以我觉得在防疫上政府其实应该要加把劲，就说百姓其实体现的这个人民的素质在消极的防疫上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但是在积极的疫苗的采购上其实政府应该更加把劲，那让我们台湾人民觉得更有保障，也才不会影响 明年执政党在这个地方选举上的可能的表现。那现在当然执政党是蔓延着这个悲观的一个氛围，就像我刚刚讲，就是缺水缺电，又缺疫苗，所以这个状况基于人命关天，基于一个非传统安全上无国界这样的一个理念，那我个人是觉得有疫苗就先来试疫苗，那即便有统战也可以借由这个大陆的疫苗在台湾施打，来让这个统战是加分还是减分，我们可以一打见真章。那美国的话也不要口惠而实不至，所以这一次的疫苗之战，我觉得以台湾民众的角度来讲，民心的角度来讲，不只是看北京是不是要统战，也在看华府是不是真心的挺台湾，支持真是台美关系。
好，谢谢周教授啊，就是杨博士，就关于这个疫苗问题啊，我们之前也有邀请您上我们的节目讨论过，就是现在呢，就是台湾没有办法啊，现在有一个疫苗的供应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就是美国在向台湾，包括台湾在内的国际社会，现在提供这个疫苗方面，似乎这个虽然有很多的承诺，但是看起来这个力度行动上好像还没有跟上，受到一些这个压力和批评。那您认为现在作为这个拜登政府，特别是台美关系，像刚才周教授讲的，非常紧密。那拜登政府现在应该怎么做，能够帮助台湾，或者甚至是帮助其他的国家，帮助国际社会走出这个疫情的这个阴影呢？
好，这个有两点我们必须这个注意到。第一个呢，就是美国在防疫的上半场是非常失败的。可以说是最失败的国家之一，这就造成了他政策制定者以及这个民众啊，他自保的一种心理。本来美国是在这个防疫上应该在全球起到一个领导的作用，但是这种领导的作用一直到最近才刚刚开始发挥，就是因为他的上半场的失败造成了他自保。所以一开始生产疫苗，他储存了很多疫苗，因为他不知道美国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美国是个大国，而且在防疫方面的破口非常多。有一句话我们常常听人们讲，说美国人民太难管了，就是无论是联邦政府、州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任何的命令的执行都非常非常的难，很难做到像中国那样进行这个全面的封城。所以这个疫苗就成为最根本的事情。所以他们政府不仅仅是对疫苗进行了一些储存，同时也鼓励一些厂家不断的更新疫苗，在这方面做一些这个努力，就是这是他的这个心态，大家要了解。所以他在宣布啊，提供给世界全球这个供应疫苗方面，这个宣布是相对比较晚的，尤其是把美国看作一个全球的一个公共事务的一个领袖的话，那么当然他的反应是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另外一个大家要关注到，就是美国他是面对全世界，因为他有一个老大的这个地位，老大的地位人们就对他有老大的期许，做不到就要批评，就要骂娘。所以美国一旦宣布要对全世界这个供应疫苗的时候，他的就面对着全世界。当然我们身处台湾的时候，他就会关心的只是台湾，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他就说，哎，美国为什么不来马上来帮助我们。虽然美国他是在帮助台湾和其他国家方面是有都有自己的计划，但是他面对着全世界，这个过程不是马上就可以这个进行的。当然有一些特殊的考量，我认为美国是应该做的，比如说面对着中共方面的强力的打压和统战，这个打压和统战是同时进行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台湾的民众对于这个中国的疫苗不信任，首先他对中国不信任，对中国政府不信任。你每一天军机在绕台进行骚扰，每天武功台湾啊，什么统一台湾挂在嘴上，然后很多的那种非常野蛮的言论挂在嘴上，同时你说啊，我们关怀台湾同胞，我们要给你提供疫苗，这很难让人相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在我看了一个台湾的民调，说有台湾有86%的人民是不愿意也不相信中国，不愿意打中国的疫苗，也不相信中国的疫苗。即使是支持国民党的这个选民中，也超过了66%的选民不信任，不愿意打。所以这个是一个台湾的现实。更何况如果我们想的更深的话，谁知道 你台湾方面你不能对每一个疫苗进行检测，谁知道疫苗你出现什么问题？刚才周教授讲说，有些台湾这个评论家讲说，哎，让他劣质的疫苗过来，然后就可以这个揭穿他的这个劣质疫苗以及他统战的目的。那这个我们不能拿人民的生命开玩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台湾如果有其他的渠道的话，当然大陆的疫苗不是首选，但是同时我们要对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做出一些这个批评，包括刚才周教授所讲的美国以及其他的民主国家对于台湾加入WHA 的会议这件事情，我觉得力度非常不够。所以刚才周教授也提出了这个批评。另外一个获取那个疫苗的一个渠道就是 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的 COVAX 的平台。实际上台湾是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获得疫苗的，但是由于这个平台是由 WHO 控制，后边又有中共相当程度的操纵，这就使得通过这个平台获得疫苗增加了台湾的难度。这就是为什么台湾政府的发言人不断提到就是 COVAX 背后的一些阴谋。当然具体到底是中共怎么运作的，现在我们还没有没有细节上的了解，但是可以想见中共在这个 WHO 在 COVAX 这个平台上做些手脚，逼迫台湾人民直接向中共那边要求这个援助，来达到他的这个统战目的，这是非常可以想象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防疫问题在任何一个国家不同程度的都政治化，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一个国家的人民是不是相信他的政府，他的政府是不是有透明度。我想在这一点上台湾还是优于很多国家，尤其是优于中国。
好，谢谢。时间过得非常快，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就是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杨博士啊，就是关于一个这个病毒溯源的问题啊，最近又得到了很大的这个关注，特别是华尔街日报最近连发两篇独家报道，那披露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呢有几名人员早在2019年11月就出现了这次新冠的这个症状啊。那现在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也提出来要这个进行第二轮的这个病毒溯源的调查，同时特别是关注这个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那您认为如果再次进行这个病毒溯源调查如果可行的话，国际的专家应该主要从哪几个方面入手呢？还有一点点时间。
对，我觉得这个有几个基本事实大家要关注到。第一个就是中国一直是干扰啊，阻止这个独立调查啊。第二，现在目前任何一个假设都没有得到证实，自然源头也没有，是泄露这个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也没有得到核实，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使得人们更重视武汉实验这个武汉病毒这个研究所的泄露的这个事实。但不管怎么样，中国阻止疫情源头的调查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我有一个判断，我认为中国政府已经知道结论，但是中国政府他就是不告诉世界，然后你去调查他会阻止你。因此未来的调查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是个国际政治问题。
好，谢谢杨建立博士的分析。那非常遗憾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请周教授也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了。今天的实答谈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杨建立博士呢和这个周志杰教授参加我们的讨论。那么嘉宾发表的呢是他们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会。